各位李立巴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晚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那听众朋友对咱的节目，还是讲对咱的电台有啥物任何意见，还是指导的哈？咱会当下配好咱，下配地址是 TDA 小老鼠李立巴点 NET 点 TW。TTA 小老鼠李立巴点 NET 点 TW。咱今日要甲大家介绍是延续咱前两集诶，说要介绍这个乌克兰大饥荒，那是经由卡普钦斯基是波兰诶通讯社国外特派员伊所看到伊所记录诶这乌克兰大饥荒诶代志。那咱顶一集嘛讲到讲卡普钦斯基伊波兰人，那他从小跟苏俄帝国诶接触呢，就是在他的家乡，那苏俄这个红军哈、开进他们的这家乡之后，那所遭遇到的种种事情，也是经过相当严酷的冬天，然后伊纳隆博唐家的种种状况。那他长大之后呢，在共产欧洲里面呢走来走去，记录跟观察，那用他独到的文笔来写出他所看到的现象，为这些艰苦的人们呢做出呼喊。那今天呢，咱讲卡普钦斯基伊去到乌克兰的时阵的种种。那么就从基辅开始，基辅是乌克兰的首都。伊到迄个基辅的时阵，已经是半暝啊三点嘛，哈。迄个车头是文尼察，文尼察呢的老旧车站里面呢，刚好几排细细排电话灯呢，为的是一个人都无好对，点点滴滴哈，趴伫这窗啊顶，窗啊外口暗暝无，啥物话拢看无。不过乌尼察就在这里，你是知道的。乌尼察得把球迄个波兰的卡廷赶快啊，前一阵大概拢咧介绍讲卡廷的这个故事哈，《爱在波兰战火时》这部电影。那卡廷就是波兰人遭受苏俄大屠杀的地方。那么维尼察呢，就像卡廷一样，是乌克兰另外一个遭受大屠杀的所在。在1937年到1938年那时候，俄国的秘密警察就在这里屠杀有千千万万的人，没人知道到底是死多少人。1934年的时候，在这边呢曾经挖掘出来高清400多的受难者，然后不过一直在继续挖掘。那都在这墓园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乌克兰人跟波兰人。那在文尼察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呢，有个挖出13个大型的墓，13座很可怕耶，大型的墓，一共有1383人待在那里。那他们是怎么死的呢？不是生老病死自然死，而是呢都是那熬口哈中枪致死。而来了这些受害者之后，墓园宾馆马上就起一个文化休闲公园。那后来开挖之后，他们才改建了好几座的露天音乐台。那其中呢，还设有一个舞台哈，一座舞台上面设有一个笑声部。为什么提到这个笑声部？这不是，这真的是凸显出一个很荒谬的状况。就是说，舞台是被用演戏剧、演奏、表演用的。那设一个笑声部，对公，像咱较早看那种综艺节目啊、连续剧三回啊、在他们觉得好笑的，他们设计的让人发笑的这个桥段的时候，就会播放出笑声出来。各位哈，这个情况没有了，因为开始蛮多人想到说，那我再给怪代志，连笑都要有人指挥嘛。哦、那以前呢，咱台湾的像这种三国家赶快看笑，得爱有人来指挥。你不能在不该笑的时候笑，那该笑的时候你一定要笑啊、那好像人民呢是不能思考的，连情绪你都不能够随便的展现出来。他们设立了一个笑声部，笑声的部门。那说到基辅呢，它有迷人的外表，可以看到各种的时代、各种类型的建筑，从奇迹式保留下来的中世纪修道院，还有东正教教堂，到这种科派斯大林式社会学习主义的建筑，在这两者之间各有巴洛克跟新古典建筑，而且上盖顶啊还有极度华丽丰富的艺术新贵创作。这曾经是一个足水足水的城市，不过对1917年开始，这建筑不断开始遭受到 迫害。有一天呢，塔普钦斯基伊就买到由热爱基辅的一群人所出版的特别文献。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别文献呢？它就记录着基辅的地图。那一般地图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它记录的标示的是被刻意破坏的建筑、教堂、宫殿、陵寝等等的清单，拢总254栋的建筑物被布尔什维克党那夷为平地。为第二三密被改夷为平地，就是被抹灭基辅文化的轨迹。254栋，那是几乎是整座城市了。不过好加载哈，这边这种无能又没有效率的系统有利于艺术，当局呢是无法度毁掉一切，所以才有法度搁留一挂美丽的教堂跟建筑物。那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阵嘛，赶快哈，把咱台湾的日本时代以及能毁的就毁掉，也想要磨灭台湾人在这个日本统治时代留下来的许多记忆跟痕迹。那基辅的外表虽然是这么的美丽哈，它有许多许多的艺术的建筑，可是呢，也不能被它这个外在的魅力误导了。加州这建筑物的整个住屋设备哦，是相当的糟糕的，楼梯井是污秽恶臭的，窗框是破损的，附属建筑物大概庭院嘛是常常啊灯泡被偷或者是被敲坏而显得阴暗。州这厝不是没淋水就是没下水，甚至是砍水的无。那加州啊啦，当然是一大堆够。各种的难以计数的寄生虫，那这些所谓的苏维埃人，所要就是精疲力尽的人，如果没有力气为刚赢得到的自由欢呼，也不用太过惊讶，因为他们就是那种的长跑选手，率先抵达终点时候累垮瘫倒，甚至连胜利的手势都比不出来。卡普钦斯基一公也特别提到这些日常生活的艰苦跟噩梦，是因为在前苏联瓦解了后呢，在流出世界的资讯当中，对一般人的生活，对数百万贫困、精疲力尽、挫败、赤贫、寻找着食物、衣服，有时候还只是求得可以栖身之屋檐的市民，都没有提到只字片语。虽然讲苏联瓦解啊。虽然说他们对共产制度出脱出来了，不过呢，他们呢在长期的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之下呢，已经精疲力尽，充满了挫败，生活中呢点啊欢愉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感到欢心的，感觉到热情的了。这是卡普钦斯基特别要为这些人来做出一个申诉，因为大家在为苏联瓦解欢呼的时候，没有人去关注到这里面的一群再也无法提出任何力气、挤出任何欢笑的人，为他们来做一个见证。那乌克兰呢，伊嘛是差不多蛋混这两边哈，一个是西边，一个是东边。那西乌克兰呢，就是近景的加利西亚。即战争时阵哈，战争前呐、啊、是属于波兰的领土，比东乌克兰搁较像乌克兰。在居民讲的是乌克兰语，而且100%感觉应该的是乌克兰人，而且还觉得很骄傲。那这个国家的灵魂、性格跟文化，底下拢保存落来啊。那东乌克兰呢，则是另外一款的。红境啊，哦，伊个领域是比西乌克兰佫较大。到底在俄罗斯人有1300万人，那半俄罗斯人呢，毛至少650万以上。伊个俄罗斯化情形更加的深入，而且更蛮横。一尊史达林啊，几乎杀尽了所有的知识分子。在1932年跟1933年。甚至一个好数百万的乌克兰农夫娃娃要死，并且下令枪杀数百名的知识分子。刚刚 都去国外人才可以幸免于难。所以乌克兰文化在多伦多在温哥华反倒回来比在这个顿内茨克或是卡尔科夫保存了更加好。所以在这里呢提到了斯大林时代呢不只是造成乌克兰的大饥荒，而且呢像在这波兰做进行同样清洗所有有法度反抗的人，有知识可以思想的人，枪杀了这么多的知识分子。那说到乌克兰的大饥荒呢，我们要来进入它的历史哈。那这是一段惨绝人寰的过往。有一天呢，乌克兰的一位神父卢威卡米洛夫斯卡呢，才去引导希望公卡普钦斯戒当去见见他的母亲。那他的母亲呢，是一个已经年纪真大了哈，但是他有一张热切而慈善的脸庞，已经翘骨起啊，仿佛呢背着一个看不到的重担，而他描述事情的语气呢，却是平静而祥和到令人以为一起在讲家己的某个前世所发生的事，跟他家己跟家己已经没直接的关系啊，好像跟他自身呢。也没有任何共通之处哈，啊，这种状况呢，就好像这个保罗·克劳戴一说下一句为公，我看着早先的生活，就好像一座岛渐渐消失在远方。历史是不断的前进，跟反复无常是这个时代的本质，致使得大多数拥有多重角色的我们互相冷漠对待，甚至彼此对立。哆瑞咪有时啊呢，冇这款感觉呢，就奇怪哈。看着早先的生活，好像一座岛渐渐消失在远方。有时啊，跟他讲行外来宾的忙碌，还有你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哈，你关心的东西也不一样。然后你之前的这些记忆，当我去翻到那些照片的时候，这些记忆才突然跑出来，而你觉得好像很熟悉。也觉得很陌生，这些东西也好像你以前在当时候是相当的在乎的东西，到后来现在却开始模糊起来了，好像朦胧起来了，而它也不再重要的，好像那些生活渐渐的被消失去啊。那我们呢，常说要把握当下，活在当下，又常常说要珍惜共处的时光，我想真的是这样子哈。缅怀过去呢，还不如你把握当下啊。这是题外话，你现在的事情将来还是会变成过去，那你现在努力的活着，认真的活着，将来呢没有什么万谈啊。那么这个卡米洛夫斯卡太太呢，就是这神父的妈妈，她有生十个孩子，其中哦有六个因为挨饿而死在她的眼前。她就像约伯的女性化身，是大时代大饥荒时代的约伯，像她这款熬过大变革而存活下来的女性，只确定了一件事实，那就是说大饥荒中受害上盖多是囡仔甲查甫人。那结果显示，相对而言呢，女人是最坚强的，也是恢复最快的。上帝是多么美好啊！卡米洛夫斯卡太太讲，她给予我这么大的力量。那在这个小小公寓来宾，卡普钦斯基呢，透过了卢威神父母亲的双眼，看到了大饥荒一幕幕的情景。那这大饥荒的历史呢，在这个1929年一开始呢，在这个第16届苏维埃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全员大会当中，就开始宣布全国集中化的计划。斯大林决定在1930年秋天进行全国的农民哈，当时候的农民是占乌克兰全国四分之三人口，人数超过一亿。几乎整个乌克兰都就是一个农业国，你看 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呢。等于讲，这四分之三人拢爱送去集体农场，才有一亿人哦，超过哦。斯大林用两种方法来压制因的反抗。伊先甲数十万名的农夫啦，送入去劳改营，阿伯就是甲放逐去这西伯利亚，其他就去用强迫挨饿，一直到顺从为止。在上上一集的某共点，他们把谁移居到西伯利亚？是把那些有农业技术的人。所谓的那些达人们，种植的达人放逐到西伯利亚去。那剩下来的人呢，因为怕去让送去西伯利亚，所以呢也不敢太过傲啦，不敢表现得太能干啦，这也是间接造成大饥荒的原因。那但是留下来他们就必须要挨饿。那在这个计划里面受到最大冲击的是乌克兰的塞皮亚托卡里面的巴特朗村，就是卡米洛夫斯卡太太跟他们约瑟夫跟孩子住的地方。他在这场大饥荒里面死了六个小孩在他的眼前。那当时候呢，莫斯科决定每一个村落有一定的配额必须要送给政府，每一个村啊爱上多少的谷物，多少的马铃薯，多少的肉类，这都有规定好的。可是问题是说，这个配额远远的超过土地所能出产的，它要求的比产能还要大。当然啊，农民根本无法度完成中央强制施加的计划。那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当局就放过了吗？他理解了吗？没有，开始强迫，通常就是用武力搜刮村里所有可以吃的东西。如此一来，农民既没有东西可以吃，连种的东西也没有了。也就是说，他把储存下来准备在次年做播种用的种子弄改搜刮完了。所以对1930年开始连续展开一场连续七年的大饥荒，想差没几年是1939年。而今天大部分的人口统计专家跟历史学者都认为，那些年下来斯大林娃娃要死大概几千万的人民，也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的乌克兰要控诉斯大林，他们来进行种族灭绝。你看，农人占了乌克兰的四分之三，而斯大林为了强制征收他们的作物，强制把他们送进集体农场，而执行这些大饥荒，几乎要把乌克兰人给饿死光了，尤其是农夫。那这个饥饿的形成呢，既恐怖而又多样化，挨饿已经变成生活的常态。整个国家里面只有特定人士拥有足够的营养，他是高级官员跟掠夺者，而这两种人都只是占社会的一小部分。这种的情形跟现在中国也是一样，特权人士啦，那个高干子弟，这些人占了整个中国的 0.5%，而他们拥有了全国的70%的财产，这些人几乎就等于掠夺者。那当时的乌克兰也这种状况，只有他们能够吃得饱，得到足够的营养，其他的呢，数百万饥饿的人民，万一为着一片胖做任何的代志，这腰呢拉开了人们的距离。很多人已经开始失去同情的能力，不想要帮助别人，几乎无法度啦，无法度来帮助别人。在那时候的相片当中，一旦看到人们冷漠地走过躺在贫民窟中的小孩，你那是应该不够的，在这贫民区的小孩瞪着两个大大的眼睛，饿得奄奄一息，然后肚子鼓胀起来，因为 缺乏蛋白质。可是人们呢，刚刚没看到这样对人的辛苦病惊过，而其他的照片呢，看到的妇人在路边的尸堆旁边平静的聊天，不是一两个尸体，而是一堆尸体旁边的开缸视若无睹，而车夫一派舒适的坐在马车上，颠管第三米回呢洗腿，而尸体的手脚横沉。那像说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在人的菜园啊逃班一片大蒜而已，结果这个孩子被毒打一顿，而小女孩呢拖着身体爬回到家里之后就死了，只是为了一片大蒜，她被活活的打死，而且是拖着她的残破的身体回到家里而死掉气绝。这个囡仔的父亲啊，还是红军的游击队员哦。他带着因为饥饿而已经全身浮肿的四个小孩来告县府当局，被遭催协助。而当他被拒绝的时候，他对县议会的书记说：“与其要我看着孩子受苦，不如你们把他吃掉，这样我反而比较好受。”他宁可孩子被吃掉，也不要再活着挨饿，饿到死。公料呢，他就在议会前的一棵树上上吊自尽。他已经无法照顾他的小孩子了。而另外呢，有一个农妇，因为哈看隔壁的囡仔六岁哈，搁两岁才细汉，拢一直在摇，伊就答应讲，给因每一人一缸一杯牛奶。不过这两个囡仔结果并无摕到牛奶，因为他们的父亲对母亲说：“所有的厝边的囡仔早就拢已经死啊，是啊，咱搁爱饲咱的囡仔，我们应该在还来得及之前，先救救自己。”这样的父亲已经不愿意照顾他的小孩了，饥饿呢使他失去了一个当人父亲的那种保护小孩的天性啊。那还有那种七岁的小孩子在菜市啊淘了一只鱼，于是呢愤怒的民众追上他，抓着他，而且一直对他身躯弹，一直给他斩，一直给他烂，一直到这个囡仔七岁的囡仔，咱来小看看啊，七岁是小学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小孩子多么的小，多么的嫩，一个小孩子就一直被一群大人踹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之后人群才愿意散去。我觉得他们大人应该是就是说把自己这种挫折挫败无可奈何那种深沉的无力感呢，跟饥饿感呢，这种痛苦发泄在他们能够发泄的任何的东西上面，包括是人类同自己，包括是无辜可怜的小孩子。那还有一个妇女呢，因有一个十一岁十八岁，还有两个六岁和四岁的孩子。那这个十八人已经积极哈，他为了找寻食物呢走到挺远的地方。有一天他的厝边去他们家看看，结果呢竟然看到说他的大囝去用吊死在这门框上面。那这妇人的邻居说：“哇西，你在做什么？”他说：“我把我囝吊死。”另外一个囝呢，他说：“我昨天就把他吊在衫橱里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因为没东西能好吃。”因为欧珊娜带面包回来的时候，她总是全部给小孩子吃。那现在她回来，因为没怕了，所以我就一旦分到一些。那这样子的悲剧呢，是不断的在上演。而那些到外面找食物的人，回来的时候，才发现说，已经没人活了呀。死亡是笼罩着整个乡村。那的希望是在等待人们的，他们的坟场 一次可以容纳数十人的大型分场，拢是属性的欧贺啊，没有人会怀疑说几天之内可以填满，他们只是要不停的挖新的坟场。装运尸体的马车进出坟场已经变成了村庄的常态景象，甚至政府官员会一家一家的去问有没有人过世，有的话他们会来帮忙载人到公共坟场。那人民都吃些什么啊？橡树的果子算是不错了，草坑啊，甜菜的叶子啊，树叶啊，甚至呢从木头刨下来的这种刨花啦，锯木屑，甚至呢鸟啊、糕啊、乌鸦、蚯蚓、青蛙，这些统统被吃掉了。而在这30年代的中期呢，村庄的情况是变得更加的恐怖，恐怖到说被抓去牢里关的人翻到回来说认为自己更加幸运，想不在监狱里面还可以有一片香糖好吃。那时达林呢，为了彻底粉碎农民的反抗，他还关掉村庄里面的商店、学校跟诊所，他不准农民离开他们的村庄，也不准进城，老爸也是甚至他要去外面找东西、找食物都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进得来，也没有人能够出得去。那在被视为叛乱的村庄入口呢，还贴了告示说不准在这逗留，不准跟别人交谈。那铁路沿村铁路沿途的村庄，每当有火车靠近的时候，农民对冲向铁轨，跪在地上哀求的举起双手，大声呼喊面包面包。而火车上的工作人员是受命关上窗户，拉下窗帘，是不愿意看到这些景象的。他去先是整个的人要死，后来也是整个庄的人要死。那看到死亡渐渐的逼近，村庄开始哀嚎，全村的农民都在哀嚎，不是理智或心灵的呼喊，比较好像是风吹在树叶顶端还是麦梗上面那种沙沙声。在《万事奔流》这本书里面呢，作者瓦西里他写道，我会生气起来，为什么他们嚎哭得那么悲伤，他们已经不再像是人，却还是哭个不停。有时候我走进田里听着有人在哀嚎，我再走远一点，哭声好像停了，但是再走几步又听到哭声，是邻村的哀嚎声，好像整个世界都跟着人们在哀嚎。上帝不在了，有谁会听到？那卡密洛夫斯卡太太一公，1932年的夏天情况是最坏的，那时候还通过一条法律，农民把它叫做麦穗法，是斯大林亲自发明起草的，事关保护集体农场的财产。根据这条法律的规定，它规定说那偷了一串谷物或者是一根红萝卜，还是说一颗甜菜，都有可能会判处7年徒刑，甚至会被枪决。那类似的刑法还用来对付弄坏了意饮机的意饮机司机，或是弄丢锄头铲子的农场员工。所以你在集体农场耕种，你还负责保管这些器具，你若是不管不好用害去用胖去啊，你就要受到处罚。在这里面呢，连一个小小的菜都不能偷，不也是会去让关啊，不就是让清散。如果你偷一串谷物要被关7年哦。这条法律公布的时候呢，是在8月，田里的谷物正待丰收，这个情况呢产生了很多的裸麦跟小麦的田里呢都设置了瞭望台，比比警察呢拿到步枪，随时可以射击的步枪在这站岗， 要赶走任何一个胆敢拿走一串谷物的人。农地和道路周围呢，也配置的秘密警察在巡逻，在看守着收成，甚至还有一些小哨兵马上就来帮忙，不过后来都撤掉了，因为这都是孩子，而小孩子是大量的死亡啊，不只是饥荒，也死于自相残杀。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看得到小麦，也看得到挥舞的麦穗，只要还有力气的人就会走出家里去看看这些正在生长的谷物。可是农夫必须要站在远远的地方看，因为他知道如果站了太近，庆忌就下过来。那如果在夏天刚好又热又阳光普照，从窗户往外看，一旦看到远远地平线那一端的黑点，全都是饱受着高烧跟风寒之苦的人，骨瘦如柴，衣衫褴褛。他们有些人就是不回村庄，宁可待在那里远远的看着，他宁可站在那边一直看，看着那些可以看得到但吃不到的谷物。卡米洛夫斯卡太太一讲，有时阵会看到马累死在秘密警察的脚下，因为这些牲畜也很瘦弱。那在麦穗梢上能看到秘密警察骑着马的侧影，这些秘密警察会坐在马上环顾四周，突然干呢会消失不见，因为马就这样子突然间的瘫倒在地上。接下来呢，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秘密警察会一片会突然的一阵混乱，而大家的探这个几秒钟呢，去采领万几枝啊麦穗，这样至少有东西可以吃一天或两天，反正就是有物件会当吃。死亡呢，有时候是因为饥饿，有时候是因为吃太多。安怎讲呢？有时阵啊，会有一对叛乱分子对下来宾。带着面包过来，人们是一拥而上，吃了又吃，然后就痛得身体扭曲，又哭又叫，有的人马上就死了。那怎样讲，现在的人为了健康，有时候会施行断食，那断食几天之后呢，他必须要慢慢开始进食，真的要慢慢的开始进食，因为你的肚子你的胃已经空了好久好久了，他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很多的东西进来，但一点一滴的让他慢慢的适应。你哥这是我们为了要健康所采取的断食，我们知道现在慢慢的吃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吃了，我们有足够的食物，我们不怕没有食物。你可以东西乌克兰呢，以及腰杆已经整个人是刺痛的，胃部肠胃是刺痛的，他们也知道说叛乱分子带回来的这些食物也只能够支撑一下子，再来他们又没食物了，于是他们本能的反应之下必须要尽量把这些食物装进自己的胃囊里面，储存在自己的肚子里。可是他们因为饿了那么久，肚子一下子没有办法来适应，才有那种一直吃到身体扭曲痛苦甚至马上死掉的事情。上盖其他没带事是搜查全家，政府官员会把他们的地板搅起来，把每一寸菜园给挖起来，确定说都没有任何的地方有藏食物啊，那是让他们发现食物呢，他们把东西拿走，而且把藏食物的人来抓进去监管，而他们抓走了卡米洛夫斯卡的先生六次，每一次呢他都会到办公室，到公所的办公室去跪又哭。那他的幸他很幸运，每一次他的先生都会活着回来。那卡米洛夫斯卡呢，他一直相信 会这么幸运，都是因为上帝，因为他相信上帝，上帝从来不放弃人。他说他自己是最好的见证，因为啊，之后不久啊，卡米洛夫斯卡太太就被放逐到哈萨克，而先生是送到战场。哈萨克的情况是跟乌克兰赶快呢，可是气候更加糟糕，他必须要穿过风雪，走8公里到集体农场上工，在风雪中走上8公里。起码呢，欧洲、欧美呢，这种高纬度的国家，正面临着前无所有的大风雪，整个像英国啊，几乎是瘫痪掉了。在这样的风雪当中，他必须要走路8公里才能到他的工作场所，而他后来是活下来了，而他的先生呢，竟然也活下来。那布尔什维克党到底在想什么会？到底是在怕什么会？就派工勤册，有一本说有人对下炸报纸过来，来宾有一张照片显示着田里长着高高的谷物，旁边的文字写着什么呢？一共城市将要遭到饥荒，大家日夜排队等着面包，可是因为农民偷懒，因不爱去收割谷物，所以所有的东西就在田里腐烂了。也因为这样子的报道，大家对这些农民是仇恨至极，可是真正因为饥荒而死的却是这些农民。当他们把农民送上坐在往哈萨克的火车时，他们会经过荒废的村庄，窗户被钉住，半开的门在风中滋滋的作响，摇晃着，惨一个人也没，或许会出现一个比比警察吧，不过牲畜呢完全都没，不是腰子就是去让吃了了，跟狗啊也没，因为很早之前狗啊就去让吃去。你看这种共产制度多么的可怕，他们煽动的仇恨，他们让人民去仇恨那些最无助的被迫害最深的农民。他们呢没有办法到农村去看城市里面的人，可是呢透过了这个报纸新闻的宣导，他们以为说农夫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农夫的懒惰，不愿意收割，不愿意耕种。他们却没有看到说农夫正在被迫害，农夫呢自己死得比城市人还要惨，而饥饿呢加深了这些仇恨。这种手法呢就像这个国民党他所做的事情，应该阿扁关在党员里面，关在看守所里面，然后所有的目前执政的种种的无能的现象，种种的没有规划，那种种的政策跳票的这些状况，全部都归咎给被关在看守所里的陈水扁。到现在还是有人仇恨着陈水扁，而这仇恨从哪里来？从媒体来，从新闻来。到现在还有人在说现在的经济不景气，现在的失业都是因为陈水扁他的执政留下来的烂摊子。而事实上呢，整个的不景气不只是说现在才开始，其实在陈水扁那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可是那时候的媒体不去讲说国际的情况怎么样，而是一直在批判陈水扁，说他把台湾的经济搞糟了。所以的确竞选的这个广告里面一直说啊，强力的播送说人民在说没饭汤吃啊，生活过不下去啊。那这些抗议的声音呢还透过新闻媒体传播出来，所以到现在 有人会因为说陈水扁终于被抓起来被关到监狱里而开始不用吃安眠药，我说了这是真的，然后到现在还有人看到陈水扁受到了种种的非人道的待遇还会额首称庆，说他活该，他罪有应得，最好他们全家都去死，这样子的仇恨的心态。可是他们却不懂得检讨，说马英九政府的种种的政策才是把台湾的经济带往死亡。那马克思多夫相信说乌克兰的种族灭绝就是这个大饥荒，虽然官方说怎样是因为农业集体化跟农场集体制度的建立所致，带给这片农耕地至今仍无法恢复的可怕诅咒，在这场残酷战争中的胜利者的生活呢，他写说也没有变好，因为这是一场以重大牺牲换来的胜利。农业集体化之后，在1923到28年之间呢，增加了2倍的谷物产量。虽然这些地区的人口一直在增加，可是25年下来啊，第三个呢，对，产量依然维持不变。牲畜的饲养也从来没有超过当时候因为屠宰或饿死的数量。毫无疑问的，苏联之所以会有持续不断的农业危机，原因就是在于那些不断的破坏所导致的那一些胜利呢，所谓的胜利到最后呢都变成了挫败。土地跟农民用他们唯一能够的方式来报复那些当初征服他们的人，也就是说农地不再生长作物，农民失去了到农地耕种的热情，而这是一个可怕却也是正义的报复。那历史学家呢，用各种的角度来诠释发生在乌克兰跟北高加索的种族灭绝。俄国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为了摧毁传统社会，转而建立一个无形式容易驾驭半奴隶的新苏维埃人的手段。乌克兰历史学家的领域说，斯大林的目的是要救帝国，那不乌克兰帝制就不存在了。乌克兰其实是当时候国的一个重要的谷仓，乌克兰它的土地肥沃，所以它才会那么多的农民，那么繁盛的农业，可是呢却给蛮横的整个扼杀了。那农民呢是乌克兰精神的主要指标，为了被迫害这个精神，斯大林是一定要消灭农民。那时候有3000万个乌克兰农民，技术上而言只要建立一个毒气室，像这个希特勒一样哈，就可以消灭一大部分的农民。可是斯大林并没有犯这个错啊，盖毒气室的人必须承受所有的责难，自己会遭致无耻凶手的骂名，而斯大林很厉害的就是把这些罪过全部推到受害者的身上。你死于饥饿是因为你不要工作，因为你没有看出集体农场的好处。他更进一步的抱怨，就是因为你城市的居民才要挨饿，富人才没有乳汁不喂小孩，小孩虚弱到没有体力上学。所以他这一招相当的狠哦，用饥饿来摧毁他们的精神，然后呢却又把这些怒气这些怨气这些恨意呢让这些挨饿的人农民来承担，而自己呢避开了种族灭绝的罪名。那被世界孤立的乌克兰农村就在只能啃着树皮 啃着自己鞋子上的皮革，跟忍受都市里大排长龙等着买面包的市民无情的歧视当中无声无息的消失。斯大林呢，为了要消灭乌克兰的精神，所以呢他消灭了农民，然后他制造了一个上千万的人死亡的大饥荒。也就是这样子呢，乌克兰人才要控诉他，虽然说他不盖毒气室，不像希特勒这样直接的受到了惩处，可是制定政策的人是史达林，他的这些政策造成了大饥荒，而且是刻意的让这些农民挨饿，所以斯大林也绝对是屠杀灭绝乌克兰人的凶手。那乌克兰呢，其实他们在1918年曾经宣布独立过，1918的1月21日宣布独立，虽然呢只维持了短短的时间，不过呢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在这个1990年的1月21日那一天呢，他们有好几十万人手牵手对基辅一直牵到这个伊凡法兰科夫斯科啊，绵延成长达500公里的人龙来纪念这个日子。老公对现在来看，这种我们已经知道说这个俄罗斯在1991年已经瓦解，这样子的情况来看，这样的人龙绵延500公里或许没什么，可是当时候对那些人民呢，乌克兰的人可是一种震撼，一种奇迹，一个革命。因为呢这并不是由中央委员会下令执行的，而是由一个年轻的独立组织乌克兰重建运动所发起的大型活动。那时候党的领导阶层演变到后来已经变成是康熙的名，真正领导阶层已经是社会三性的草根组织所接替，整个社会都是听他们的。那第二呢，显然的乌克兰人民呢，对于第一届的独立运动的记忆，对于布尔什维克党70年来怕变被磨灭乌克兰文化的记忆犹新，如此一来，这个人龙就产生了相当巨大的心理意向，以紧紧的掐住苏维埃社会主义噩梦的脖子，感觉那个已经毫无转圜余地，已经成了绝望的代名词。那我们台湾呢，也曾经模仿过这样子的一次行动，也曾经手牵手环台哈，护台湾。那么从台湾台湾逃，一直看到台湾背。那当时候呢，真的很多人就受到这样的气氛来感动，那甚至呢，造成了这个2004年总统选举的大的那个胜选。那这当中呢，其实也蛮多像蛮多所谓的这个中间选民啊，弃蓝投绿。那其实有人讲，有没有中间选民？中间选民应该可能是名词上面的问题，有人说没有，那其实应该这是比较粗糙的讲法啦。这群呢，人是有，因呢无固定会讲到什么进动。那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国家主体的观念啊，那没有说台湾必须要独立自主、自我，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不受制于任何人。这款的想法，它只是局限在 台湾岛内的政党，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不好，他这次做得好，他那次做得不好，在这样子的看法里面打转，而没有更高的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的这种观念。不知道说台湾的历史，不知道说国民党在台湾做过什么事，不知道说他们在台湾所运用的步骤，而常常都是一些一知半解的观念，所以呢他们才会有时候蓝有时候绿，那多半呢他们会受到整个气氛的影响。所以当时候那个手牵手护台湾的时候，其实他们做出来一个很成功的营造出一个气氛啊，那当整个气势形成的时候，诶，他们就会转向。所以我们台湾国的人，我感觉说最爱打拼还是说营造那个气氛出来，一个挺台湾护台湾的这个气氛，或许呢这个也需要时代的环境的配合啊。那我们呢时时准备好自己，在必要的时候把这个气氛给营造出来，如果说台湾还有机会再选总统的话啊，当然不是只为了选举，整个气氛营造出来了，这些人慢慢的会多少的去关心一下台湾的历史，去了解一下，大家都在讲的时候他就多少会去听一下去看一下，这也是一个机会啊，希望说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呢平常呢我们就要时时的准备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制作这个机会，在这个外面呢不要怕说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如果说很多人很多台湾国的人在外面在说这种看法，他就有一种印象，就是说现在的气氛好像是反对国民党签一克法啦，反对这个美国牛肉这个谈判的结果啦，整个气氛会影响，然后会渐渐了解说这个国民党他在做的不是在制造台湾的经济，在救台湾的经济，而是呢把台湾的经济断送扼杀，那他们会形成这样的印象的时候，慢慢的会把他们转移过来，我是这样子认为啊，他们是受到大环境的气氛的影响的，所谓的这些中间选民。那当时候呢乌克兰在牵手之后呢，一直等到1991年这个莫斯科政变发生的时候，他们呢也终于逮到了时机了，然后马上八月就宣布独立的乌克兰政府产物，也就是乌克兰共和国成立，然后声明稿说明了乌克兰的领土是不能分裂的，也不能侵犯的。那乌克兰的独立呢，它有很多的优势的，就是说有很多迁徙在外的移民，之前我们有讲说在加拿大有相当大的面积是乌克兰农民种植的麦田，在 Detroit 在 New York 在 Los Angeles 在 CO 都有很经济有经济跟文化影响力的乌克兰社区，都有形成很具经济跟文化影响力的乌克兰社区，而这些移民对乌克兰都有非常强的向心力，乌克兰的爱国主义有一种农民特质，就是生根在自己的土壤之上，所以呢他们现在基辅已经有很多从国外回流的乌克兰人，他们设立银行要进行贸易，要开出版社，有要自己的航空公司，要自己的商船，货币自己的军队，这些当时候移居在外的人现在就是进来回国来贡献他们的能力了，就说我们 咱台湾现在也是有很多台湾孩子在国外留学甚至呢定居，可是他们知道说哪天台湾需要的时候独立了，台湾需要他们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要回来了。那么乌克兰人他们对他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期待？他们说他们要使乌克兰成为一个开朗优良民主人道的国家，这是他们的寄望，他们的期待。那我们台湾，我们想要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无别人会当决定咱的文明，是爱咱家己操纵咱家己的文明。咱每一个人拢有平等的人权，咱是一个自由甲民主的社会，这是咱的愿望。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导师甲马高，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嗯。